刘家单纯的以为江峰只是想弥补童年时期他对他的帮助。直到2017年5月20日，江峰西装革履，捧了100朵玫瑰，坐在他家楼下，向他表达了爱意。抛开江峰小儿麻痹症这个缺陷外，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不错。他现在开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，生意好得很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老板。刘家不是没有想过和江峰在一起，但他家里的状况他心里有数。刘家觉得他值得找一个比自己更好的女人，他不想拖累她。所以刘家很决绝地拒绝了江峰的求婚。这之后江峰沉默了一段时间。或许是看出了刘家的忧虑，李磊的父母主动提出要回老家的疗养院。他们老泪纵横地告诉他，如果不是因为皮皮，也许刘家和李磊能白头到老。在失去李磊之后，他们也曾偷偷到医院做过体检，发现两人竟都是白化病基因的携带者。李磊侥幸逃过遗传已经是很大的造化。现在刘家的付出全被他们看在眼里，决定不能再拖累他，想要回去。他们这几年之所以要住刘家家，一方面是他能照应他们，另一方面虽然皮皮有重疾在身，但也能带来一点子孙绕膝的慰藉，他们才能不去想李磊，不去想死。刘家努力劝阻，但他们还是在一周后的一天清晨离开了他家，并留下一笔10万元的存款和一封信。信中说，这是他们毕生存款的大部分，在刘家最难的时候也没拿出来，是想自私的留作养老用。现在这些钱就当作是对刘家和皮皮的补偿。刘家看了，既心酸又感动。2017年8月的一天，放暑假的皮皮独自一人在家，为了让刘家回家有口饭吃，懂事的他打开冰箱，拿出刘家为他准备的排骨，想要用高压锅炖给他吃。没想到由于排气孔被堵塞，高压锅发生爆炸。万幸的是皮皮当时不在厨房。刘家到家时，被吓坏的皮皮脸上挂着眼泪，正站在门口不敢进去。刘家进门一看，厨房里狼藉一片，天花板上都挂满了排骨渣子，窗户玻璃也碎了好几片。幸好楼底下没有人经过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刘家搂着皮皮安抚他的同时，也后怕不已。皮皮情绪稳定后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说很想江峰叔叔，要是江峰叔叔在就好了。刘家以为只是小孩随便说说，结果在刘家洗澡时，皮皮竟然拿他的手机偷偷叫来了江峰，他还带了两个人，提着水泥之类的维修材料上门了。于是隔三差五，江峰又变成他们家的常客。但刘家不想耽误他，几次让他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自己身上。江峰很固执，在刘家第四次劝说时，他再次向他表白，说从他护送他上学起，他就悄悄喜欢上了他。后来江峰也试着交往过几个女孩子，但始终没有感觉，直到重新遇见了刘家。上一次求婚被拒之后，他以为刘家看不上他，才一直没敢来找他。但这次有了皮皮的求援，他决定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了。
家里需要一个男人，不是吗？我的腿不好，但胳膊和肩膀可以给你依靠啊。你就答应我吧，我会照顾好你和皮皮的。
江峰一脸真诚地对刘家说。他的眼睛湿润了，点了点头。有了江峰，生活重新阳光起来。刘家也由那个整天无暇顾及自己形象的大妈开始变得讲究起来。别人甚至说刘家比以前更精神了，像个女人了。皮皮因有了江峰的陪伴，也逐渐变得开朗起来。偶尔看着皮皮，刘家也会想起前夫李磊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刘家曾经发誓用最歹毒的方式报复他，他死后他却放下了，最终用坚韧和慈悲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他发现最好的报复就是活得最好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愧于己，他做到了。现在生活也终于向刘家展示了仁慈的一面，他很满足也很感恩。有空的时候，刘家会陪着江峰出门散散步，行走在夕阳下，那种感觉温馨充实。离婚后，大多数女人都会恨前夫恨得牙痒痒，殊不知最好的报复方式 就是过得比他好。